父啊，我们为了神你的名，也为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教导我们，虽然为神你这名，我们要不断的来呼求。今天这个世界对亚威你的名不但否认，而且他们污蔑的把耶稣就当成是神你的名。神啊，亚威神为我们把他，是因为全世界我们看不到有个教会，它是以亚威为他的教会的名称的。亚威神会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就像以撒书第二章所说的，要荣归这个山，因为这个末后的日子，亚威的山是高过诸岭。亚威的父啊，因为亚威神会把神你的圣道要清清楚楚的来传遍到列国去，今天要认识所谓的亚威神会的所传的，那实在是神你得特别要眷顾。要认识亚威真神，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认识这位亚威。圣灵降临之后，认识圣耶稣基督，就必须要透过圣灵所设立的教会才能够认识这位耶稣。今要把2000年了，你的教会在哪里呢？你教会到底有没有真正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来传讲我们神的真正的福音真理？这是今天要认识会，要认识属于神你的真正的教会，他才可能真正认识你的基督啊！我们也知道，如果认识你的基督，一定会认识神你的律章，也就是神你自己。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这样子来恳切的在祷告呼求赞美你，我们来颂赞神你伟大的这样的亚威的这样的圣名，是因为神你在这种时候你要做的工作，是你加紧步骤，你为你亚威圣会的这样的耶路撒冷是何等大的这样的热心，天使也要切切的要来为这样的一种热心来询问神。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热心来询问神，你到底为你真正的耶路撒冷在做什么工作？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眼睛他们没有定睛在你今天在这个末日之后要到之前，神你借着你的教会到底是在哪一个教会的里面，他要做什么工作？亚威圣会的兴起，我们是要呼召全真正要来敬拜神的人聚集在一起，要跟那个撒旦的集团要来极力的来抗争他们。因此我们所遭遇到的，我们深知道人数越少，我们发现亚威圣会它确实是神你说要兴起的你真正的教会。因为没有这样的教会，品质上没有真正的管控，它一下子就传出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因为亚威圣会是神你真的要设立的真教会，他要把神你托付给他的使命要传遍到全世界，他就必须要高过诸岭，胜过，而万民都要来流归这个山。这绝对不是空谈，这是实际的在地上的彰显。我们在你的面前必须要这样的认识跟祈祷，没有这样的认识跟其他你的话永远落空。我们在你的面前在圣日上这样的祷告，求荣耀的父继续垂听帮助，那我们在今天所传讲的道理证实亚威圣会所传讲的道理，今天的普世的所谓的万般的这样的一种诸灵高山上面没有望到这样的高山，因为他所传出来的信息要成为拯救真正的福音，要能够让万民真理，透过这样的教导，求你来印证，圣灵帮助，荣耀归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读经第11章1节至26节，第一节，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是，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是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称颂。奉主名来的是一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上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找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皿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以上，接下来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
哈利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马可第十一章这段的经文，十一章一直到十四章的第十一节，这个是马可福音所谈到的第一段，有关于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在他受难之前的这些事情。那从十一章一节到十四章十一节，经文很明显，它是一个 CBA 上下前后呼应的一个架构。也就是我们从十一章一节到十一节谈到他在伯大尼预备的这个驴，要准备进到耶路撒冷，像君王一般的接受这个以色列人对他的一个称赞。所以他在伯大尼就预备了要去承受这个荣耀。这样的描写法，同样我们在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同样的，耶稣每天在耶路撒冷这段期间，都在晚上的时候，他都会到伯大尼去。 那在当的时候就会提到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在这个西门的家中，一个女人就拿一个极贵的香膏来膏了这位耶稣。一样，我们知道香膏的膏模，君王一样，或是像心腹新郎一样的那一种被迎接啊，所以是一种承受荣耀、承受这个位分的一种代表。所以不论是驴驹是香膏啊，他们都代表一种像啊受欢迎的、承受一个啊荣耀的这种身份，他来做一个预表。那因为整个十一章到第三这一段是耶稣还没有受难之前，他在耶路撒冷大概前五天所发生的这事情。这五天里面的发生的事情，作者的描写，不论是马可、路加，大概他们的描写法都是用一种先知和君王的角色来描写这位耶稣。所以既然他是一种先知跟君王的角色，而且要准备承受神国的，也就是大卫之国的啊，他的描写法我们就要来详细看。他这种描写法有他一个特定的目的。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有关于第伯大尼的这种事情，他在伯大尼受膏这件事情啊，他的描写是跟在一般在马太跟路加的描写，它是光啊时间点比较独特，比较不同。特别是一般我们都会跟路加的第七章那个有罪的妇人啊，他来告耶稣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不过就马可的编辑来讲，他不太强调那个女人有没有罪，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也不是马可现在他要跟我们谈的问题。重要的是他透过耶稣的受膏跟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他前后呼应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有心像这个女子一样，像这个妇人一样来迎接这一位君王来到他们中间吗？这样的心思意念来迎接吗？等一下我们就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同样从第十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谈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看这个耶路撒冷如同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这位无花果树被咒诅了，是因为它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就如同他在建造圣殿，这个圣殿本来应该是像无花果树应该结出果子的，圣殿应该是来敬拜神的，向神祷告的，结果它充满了各样的污秽的。所以圣殿跟无花果树他们是彼此互相呼应的，他们是代表相同的，都是那个心硬的不愿意悔改的以色列人。那当然他呼应的是从第十四到十三十七节耶稣最后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审判的预告。这种审判的预告最后他也用无花果树来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就像这位以后的无花果树要被咒诅，他要用这样的无花果树做一个预表，这种是一种先知的手法。那中间夹的就是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一直到十二章的四十四节，在这一段的里面，耶稣进入到圣殿的里面，这里特别是强调是耶稣在圣殿中间有七次跟以色列人他们的辩论跟教导，有一些是这些以色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质问耶稣，来跟耶稣的辩论。还有一些是耶稣反问他们，最后是耶稣直接的教导，刚好有七个大段落。所以在圣殿中的这个教导，我们发现到他的教导开始就是用耶稣的权柄的问题。权柄是谈到君王，因为只有君王才谈到强调君王，那到底你顺不顺服这个君王，就看说你到底 知道他这个君王是不是真的有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权柄，是不是神所设计的那位君王。从这个君王的审题，耶稣来跟他辩论这个权柄问题之后啊，慢慢的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耶稣的身位，那甚至也谈到奉献的问题。那这些都是用一种类似像诗的教导以色列人的，责备他们不遵守神律法典章的角度来谈论到在圣殿中的一个辩论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谈第十一章的一节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先来谈这一段，他如何按照用君王式的以及先知式的预告，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及在圣殿的中间来洁净圣殿。整个节到第二十六节，如果只光看这一段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作是一种 ABAB 的架构。因为我们对比马太跟路加的，我们会发现到马太跟路加把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及洁净圣殿的事情，它是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无花果树再放到耶稣洁净，但是马可他不一样，他把耶稣先进入圣殿，进入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先谈，再谈无花果树被咒诅，然后再接续耶稣便洁净圣殿，然后最后再谈到又再次的看到无花果树真的是因着耶稣的咒诅而枯干了。所以经文很明显，它是一种 ABAB 的一种前后呼应。谈耶稣用一种先知的预告，预告因那只驴驹是被预备的，预备完之后呢，他就像君王一样的带有权柄的骑着这个驴驹踏在众人的衣服的上面，然后进入到耶路撒冷。基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随行的人前后都有呼喊的这句话，是诗篇118篇26节所说的这句话。这句话的用法在71本的希腊文，它几乎是原文翻译的波兰文，几乎是完全照的原文来翻译的。那马可也几乎就是原文把七十一本这个所谈到的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六节的篇用过来了。那第十节是另外的，第十节是另外的。那第九节的后半段这一段他就直接套用，那这样的一种套用，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这篇的内容非常重要，这个是作者他特别引用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以后我们发现到在第十二章，马可的第十二章的第十节，马可又再一次的引用这一百一十八篇，他引用的是第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所以同样一篇的诗篇的里面，他在马可这里他被引用了两次。那我们现在是因为只看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它的描写法是一种 ABAB 的架构。但是如果我们把从二十七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十二节也把它来加入到这一段的内容里面，也就是如果我们用第十一章的一节一直到第十二章的十二节，如果用这一大段来整体来看的话，做经文它实际上是一种 ABCBA， 也是一种这种环状的对称结构。也就是说第十一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君王是被迎接的，以色列人是来迎接君王的角度来谈，它对应的是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到十二章的二节，所以反而他谈到的是一个被拒绝的君王。前面是被迎接的君王，现在是被拒绝的，是被质疑的君王。然后这个君王透过神的话来 跟他们作辩。所以他谈到了引用的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是被人所拒绝的，这位君王他是做一个是迎接的，结果反而是最后是被拒绝的。那东周发现到啊，无花果树的被咒诅以及无花果树最后的枯萎，他刚好前后呼应。那中间就是谈到洁净圣殿做他的中心点啊，这是用更大的架构来看的话，他要强调的是有关于洁净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继续用引用旧约圣经，有两节圣经，一节圣经是以赛亚书51:7以及耶利米书7:11，这两节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也会来谈这两节的经文。也就是说以赛亚56:1它就是第11:17所谈的，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然后耶稣又讲了最后这句话，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这个他实际上是引用以耶利米书7:11这段的经文。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刚好前后用了三节旧约的诗书里面跟诗篇里面所说的话语，来谈论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一段经文，从第11一直到第十，为什么作者他要用这么多的篇幅来描写耶稣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甚至进入到圣殿里面，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就要从诗篇的118跟以赛亚书的5跟耶利米的7这些经文里面，他所谈论到的那一位神的仆人，到底这位神的仆人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要由这三大段的我们来认识这一位耶稣，为什么作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 来说明啊。我们还是回到经文里面，我现在要先说明神的一种说明法，以及君王式的说明法。也就是我们要回到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先知在旧约里面，他往往他要来宣讲亚威的话语的时候，他一般会针对一种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及第二种是他要警告当时违背神命令的这些人，他要警告他们，一个是预言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以警告现在他们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应该要悔改的事情。那这个是先知一般他要做的，一般他是这个两个面向。但是先知要表达这两种面向的时候，他使用手法就是一种一般我们说的一种先知的手法，就是他会用一种物品，这种物品可能是一种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会在跟他们生活中有一些物品，或者是他会用一种动物，或者是会用房子、衣服种种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跟以色列人他们生活面上一些现象，农作物啦，或是动物啦，或是房屋啦，或是他们生活的习惯啦，甚至天后种种，这一些都可以成为先知所用的一种比喻的手法。透过这一种比喻的手法，然后他来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去认识先知所要预言、所要警戒的话语。现在我们在看，我们同样的我们会发现到作者他引用的不论是驴驹，或者说他们今天用的衣服，或是田间的树枝，他说只要在无花果树的无花果树代表什么意义，甚至于圣殿、贼窝，这些种种的这些用法，那他意思有他当时的一个先知使用的习惯的意义，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一一的来认识为什么作者故意要用这些物品，然后它要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样的一种认识这些物品的意义，就等同就是了解到先知他要用透过这些手法来表达他到底要传讲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先知的预告的一种手法。再来，先知的话我们只能够说到底你信或不信，你是相信先知所预言先知的警告，还是你是不相信先知的预言跟警告。信的人他就会怎样做，不信的人当然他会有另外一面的做法。所以对先知的预言先知的警戒，他强调的是信心问题。所以我们20节到26节，我们看到他来谈到有关于对无阿国的咒诅，他都谈到信心的问题。对于先知所说的你信不信，你信你就受了警戒，你就会照着先知所说的，你会去改变你自己。如果你不信先知所说的，那先知对你所说的任何的一句话，甚至他的预言，那对不信的人来讲，这些话语是如同风吹一样，没有意义。但是对于我们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说这里他讲的不光是先知的预告，还有讲的是君王。刚才我们就谈到的入耶路撒冷，他是像一种君王式的一种进入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说他们为什么他会迎接他们耶稣来，是因为他们把耶稣当作是神所差来要得到大卫之王的，他们要把他迎接进来。但是你要迎接君王，你就要顺服君王的权柄。所以对于君王的来到，一般我们说君王对以色列的意义，它是两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对于那个以色列的仇敌的一个征战，这是君王的第一个使命。第二个，君王就是他来对以色列人家中的治理，治理当然就一定要有审判，所以你对于君王你只能够服从。君王要带领怎么去打，君王要治理要怎么样审判，对于一个君王你只能够顺服。不强调你信不信，不强调你怎么样，强调的是你是不是顺服，你是不是真的是迎接顺服他，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发现到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他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不论是就君以色列人否认拒绝他是君王，所以我们会说在第11章的第27节以后，他是一个被拒绝的君王，他们否认耶稣有这样的权柄，都有这样的一种先知的预告跟先知的这种警戒。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从第12章的13节以后，他们的辩论，他就是否认对神话语的教导以及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都对他们来讲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也不接受。所以这两个角度，先知的预告跟君王柄，是这段经文他要跟我们一再的强调的。好，我们回到经文，我们从经文来看他如何去描写耶稣用先知式跟君王式的角色他进入到耶路撒冷。首先他谈到耶稣谈到他要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这个伯法奇跟伯大尼，他会先经过这两个地方，而经文会特别先提到的是伯法奇。伯法奇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或者说希腊文它的这个字的意思，在当地这个字的意思，一种没有成熟的无花果树之家，未成熟的无花果树之家。一开始就谈到是一个经过无花果树的，因为 伯法奇这个当时种了很多无花果树，它是在橄榄山的旁边，橄榄山是因为种了很多的橄榄山，橄榄就种了很多的橄榄，南的旁边是种无花果树，所以伯法奇是种无花果树的，而橄榄山是种橄榄树的。那耶稣是先经过的伯法奇，他就先强调，实际上就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去查考这个耶路撒冷的地理，实际上耶稣如果从耶利哥来到耶路撒冷的话，他会先经过伯大尼，再经过伯法奇，再经过橄榄山，然后再来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就地理位置是这样的。但是经文刚好故意把伯法奇跟伯大尼把它前后颠倒，他先记载伯法奇，再记载伯大尼，就是让我们知道，如果知道伯法奇的人，这个地名可以联想到耶稣为什么咒诅无花果树，故意要把它连接在一起。透过经文先跟我们就能暗示之后呢，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说到对面的村庄去，就牵了一个驴驹过来。耶稣的这种差遣他跟这个第十四章，当记完第十四章这里西门家受膏完之后，除酵节的第一天，耶稣也是打发两个门徒跟他们进城去预备逾越节的晚宴。所以十一章的预备与第十四章的预备晚宴，它的手法是相同的手法，都是一种像先知式的一种预告。经文都不跟我们讲说这样的，好，一般有的人推测说它不是一种先知式的一种预告，对不对？那可能耶稣已经事先跟人家讲好了，然后呢，所以作者也不需要去解释这个东西，然后就照着经文所讲的，耶稣就牵了这个一只驴驹过来，来应验耶稣所说的话。但是实际上在查考经文的话，我们发现到实际上作者用的对话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到实际上它是一个像先知式的一种预告的说法来谈论。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他说，假若有人问你们，你们为什么做这一件事情，你们就要说他的主人。好，当说完这样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说，他会立刻的再一次把他送到这里来。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历史让你们牵过来，他言论上会有一个很强调的一个语气，他有一种他会让他再一次的回到地方，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地方，也就是他再一次的牵回来，好像说原来不是在这个地，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他被牵到那边去了，现在再一次的把他再牵回主人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驴驹好像是耶稣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驴驹啊，这个驴驹并不是耶稣的，但是他这种说法是耶稣的，所以他又再一次的回到这个原先的地方，他会立刻再把他再一次把他送回到原先的这个地方来，因为这是他的主人要再次的使用他。所以驴看他是用一种先知的预告说，驴驹本来就是耶稣的。好，我们要了解驴驹实际上这里是用先知的讲法，就是驴驹实际上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原先就是神的，属于神的子民的， 神的子民应该被神所使用的，现在只是说他离开了，应该再一次回来，要在主人的面前被主人所使用。耶稣今天是像先知一样的来对这个驴驹来说话，现在这个驴驹呢，他听话了。作者他故意跟我们谈的，不论是马可甚至说马太也一样，他会强调是一个驴驹，驹就是小，就是很幼小的，还很嫩的，不曾没有长大的，叫做驴驹，也就是说小驴子，也就是说这个驴子是没有成熟的，没有成熟的驴子跟成熟的驴子，如果在古代人他们一定清楚，驴子的脾气是一个犟脾气，驴子不是很容易顺服人的，尤其是成熟的驴子是一种犟脾气的，他有时候他不走就是不走，你主人再怎么拉他，再怎么鞭打他，就是不走，他顺了他的气的时候，他才愿意服那个重物，不然的话一只成熟的驴子有他的犟脾气，不是那么容易被顺服，被主人来使用。一只小驴驹它就没有，小驴驹的话，因为它还没有成长，还没有长大，所以主人牵它到哪里去做什么，它一般比较没有像成熟的驴驹有那种叫。好，他故意用驴驹表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像这只驴驹不是心厌的，不是像那个成熟的驴子的话，愿意被主人来用，他就能够得到当得的荣耀。如果他像一只成熟的驴子一样，就像那些祭司长跟文士一样，他们在属灵的知识上蛮有成熟，他们在属灵的经历上也很丰富的，结果他们就像那只成熟的驴子，很不愿意听主人的使用，他们就会拒绝，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的认识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一样的话，他们认为他们得到很多的神的话语，得到很多属灵的经历，他们的心就不愿意顺服了，他们很容易骄傲起来，他们认为他们的知识是足够的，他们可以判断你说的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我们不是说一个成熟是不需要的，反而我们常常需要有成熟的判断，但是成熟的判断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落入一种我们不自然的骄傲产生的，我们对别人所说的话我们从来不愿意好好心的倾听，到底被人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用我们先前已经承受的这种定见我们来审判别人的话语，而不是用从神来的成灵那种启示重新的好好去思考别人所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正确的。所以成熟不是不好，它确实是必要的，但是成熟会让我们落入骄傲，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驴驹被耶稣基督再次像先知似的预告之后，他被耶稣带来到耶路进入，被他骑着到耶路到地上的时候，他们迎接耶稣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的上面，并且呢第八节又铺在地上。我们要知道衣服意义是什么，以前我们有谈到耶稣变帽衫的时候，他的变帽衣服就变白了，衣服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不外面，他的尊荣，他的行为，而把自己的尊荣，把自己的那种行为被耶稣把他坐着甚至踏在他的上面，那表示说我们把自己的一切都愿意服服，被耶稣来践踏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这样的践踏是非常的荣耀的，也就是你完全的愿意顺服了，你顺服这一位君王了。 所以把衣服铺在路上，耶稣骑的这只驴驹踏在衣服上，表示他们是确实是顺服一位君王，那个君王的荣耀胜过他们个人的尊荣。再来，田间的树枝，我们知道这里是用田间的树枝，它不像马太跟马可用这个棕树枝啊，哦。那棕树枝，我们知道它棕树枝在犹太人的观点一看就知道，棕树枝就代表是啊君王得胜的时候带来和平。当君王出去打仗，打仗得胜了，带来的就是棕树枝，因为棕树枝本身就是代表和平。而还是从征战得胜之后带来的才叫和平。哦，和平不是说平平安安什么事情都没发生那叫和平，不是。圣经谈到的和平是你透过征战之后得胜了，拿到真正的和平和睦。真正的和平和睦是透过得胜之后来的，所以他们会用这个棕树枝来铺在地上，代表这一个君王是带来和平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前后行的人就会喊着说：“何善呐、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马本，也就是希伯来文的时候，“奉主名来的”，我们知道他是用是奉亚威的名来的，主的名就是亚威的名。那我们要回到诗篇第118篇。我们要来看诗篇118篇经文里面所要谈的内容。我们要稍微认识一下118篇，它实际上是来描写神所使用的这一位，他来称颂这一位神，是因为这位神是他的兼爱，他我们从日本把它翻作慈爱。慈爱这个字原来就是兼爱，就是说神因着他约而愿意施爱，才叫做兼爱。我们赫本把它换作慈爱。也就作者一开始是来赞美神今天守约施爱的这一位神。那神怎么守约？他就透过经文向我们来说，神是差派他的仆人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来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神守约施救一个方法，也就是神是透过如何来拯救这个落在苦难中的人，神要来使用这样的仆人来帮助他。但是呢，篇118篇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君这一位拯救者来到，他本来是要进入到亚威的门的，从第十九节开始，他说要敞开一门，我要进去。这一位仆人要进去亚威的门，这是亚威的门，义人要进去。本来这位拯救者是一个义人，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是要进入神的门的，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但是22节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个竟然是被众人所弃绝的。所以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亚威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作者先来预告这一位要进入亚威的门的这一位义人，竟然是成为当时的这一些人所都是被弃绝的。他先预告他们是弃绝这一位神要来立为拯救他们的这一位的。然后呢，他从24节又想说，这是亚威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呼，表示今天以色列人今天得到拯救是按照神所定的时候，而以色列人却不认为这是神的时候。但是这是神的时候，既然是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奉主名来的，奉亚威的名来的，是应该来赞美他，因为这是神从神来的那一位，他要来施行拯救的。诗篇118篇作者用很独特的一种手法来跟我们预告， 今天要进到耶路撒冷来施行亚威的约，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一位，实际上是以色列人所拒绝的。虽然他们来迎接神的拯救者，但是他们却实际上又真的另外一面来讲，他们又拒绝神所设立的这一位。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但是在诗篇118篇就已经跟我们预告，也就是诗人已经跟我们预告，本来我们应该迎接救主的，但实际上我们却是拒绝救主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现象，在以色列人中是这样，在今天我们要说2000年来外邦人实际上也跟以色列是一样的。外邦人今天听说这福音真的好，确实没有一个人说福音不好，他们也说耶稣来确实是像这一位拯救者临到了，不论他们的身体的病痛、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婚姻，甚至应许了未来的永生，我耶稣带来的真好，这位救主他们非常的喜欢。但是当这位救主来了之后，要求这一位被拯救起来能够听他的话，什么叫他听他的话呢？就是要来行诸神一切的公义跟圣洁的时候，人就拒绝了，人说不用，我们不需要跟圣洁，因为耶稣只要行出耶稣行出公义跟圣洁就好了，我们不需要行出公义跟圣洁。实际上他们就等同拒绝了这一位救主，他们要耶稣所带的福分，却不要遵守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就如同这些以色列的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好像迎接君王的来到，但是当以色列人用耶稣来洁净圣殿，来损坏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夺取了他们的权柄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了耶稣。在洁净圣殿的事情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书，因为他们失去了商机，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当得的荣耀、当得的权柄，他们就要拒绝了耶稣。今天的人何尝不是一样？当耶稣说你们要行出公义跟圣洁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要让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那我们不要要来把我们的父母儿女都要先放一边，先想到神的话，先投入到服事中间，人的心就拒绝了，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忧忧愁愁就离开了。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是这样吗？耶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第十节是经文，他特别在强调这一点，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里经文特别强调的是，他们认为耶稣来是要来承接大卫之国的。突然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看到第十章，在耶利，我们看到这一位瞎子巴迪买，他呼喊的是大卫的子孙。马太也是这样的记载，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如果只是众子孙的话，大卫的众子孙，那没有算什么，不算什么，因为大卫有很多的子孙。但是如果是大卫的那一个子孙，如果是用大特定的对象，大卫的那一个子孙，那他就有他的一个一个单独的一照的是神要应许的是那一位所能王。因为大卫的一个真正接续大卫的是所罗门王，所以大卫的那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王，今天就是像所罗门王一样的，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圣殿是所罗门王建造的， 而圣殿建造的时候，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在这个列王记上，在谈到他在建造圣殿完之后，我们看到祷告词。如果我们对这段所罗门的祷告词很熟悉的话，大概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耶稣的洁净圣殿跟所罗门的身份是有关联的。列王记上的第八章，当他开始建完圣殿、献祭、献殿开始的时候，在第八章从第22节开始，他就开始来祷告，为了圣殿的建设的时候，他来祷告。祷告的时候，他提到的先为了王以及为了殿，之后呢，从第列王记上的8章31节开始，他就为了百姓来祷告。为了百姓的祷告，从31节到50节，他有七次中间的第五次，他特别有提到一点，第41节，论到不属于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了你的名从远方，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便伸出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圣所垂听，照着外邦人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好，这里很独特的提到，不是只有为了他自己王家的祷告，不光为了殿祷告，为了民祷告，甚至是为了外邦的万民来祷告。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殿不是只给以色列人来的敬拜神的，它更一个重要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像出埃及记第19章神开始对命令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要引众国万国万邦来，透过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引他们来敬拜亚威真神的殿，或是说会幕的被建造的最重要的目的。福音不是只给犹太人，神要把福音把一切的律法典章，神的国是要临到一切神所造的。所以洁净圣殿，我们知道在这里来看的话，洁净圣殿其实在这里马可的描写法不是很清楚的描写说到底这个圣殿是在这个洁净中是在哪里，但是从马太跟路加我们对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耶稣洁净圣殿的那个地方兑换银钱的跟这个买卖这个割地方是在外院，而外院是外邦人的外院。耶稣是针对外院来做洁净工作的，因为以色列认为外邦人不配来到亚威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把外院本来是要让外邦人在这个外院中间来敬拜神的地方，他们把它成为当作是来兑换银钱买卖割场所，而污秽了外院，这个让外邦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跟在其他地方没有分别，那外邦人就不会来到圣殿来敬拜神了。耶稣今天他是真的是像所罗门王当初建造圣殿，他知道建造圣殿的目的是要让人不光是以色列人外邦人都来敬拜亚威，先洁净圣殿就是为了要承继这个职事，继续做一个君王的职事，要来让外邦人也能够跟以色列一样一同敬拜亚威真神。 引进圣殿的时候，他提到了第一个是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跟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第二个第十六节，他特别提到不许人拿着器皿里面经过。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描写法。第十六节，十六节的描写是马可独有的一个种记载哦。这件事情哦，即使要回到耶稣的时候，当时圣殿进入圣殿有一个特别的，这是我们在新约圣经我们看不到哈。这个只有在犹太人他们的拉比的著作的里面有提到，当时的圣殿他们有一些禁令是在耶稣的，也就是说他们禁止人进到圣殿的时候是拿着拐杖的，禁止人穿着便鞋，也就是穿着他们当时的凉，也就是你要赤脚，你要赤着脚，你不可以穿鞋子。再来，你禁止人带钱囊，不可带装钱的啊，脚不可以沾灰尘，所以他们进圣殿之前一定要洗手洗脚，脚不可以沾灰尘。那这一些都是他特别规定的。再来，他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是，如果你进入到圣殿之后，你要离开圣殿，那你要回去，离开圣殿之后要出去。很多当时很多的人都是住在伯大尼跟伯花奇那个地方，那会经过橄榄山。那因为我们知道橄榄山是在圣殿的东边，而外院是在东边的。我们知道耶路这个圣殿是朝东，说是经过外院的，我的圣殿它经过到内院，所以它特别有一个规定，以色列人如果你敬拜之后，你不可以取到外院，然后直接就出去到耶路撒冷，而且到那个橄榄山，也就是他不可以直接往东走，经过外院直接往东走，就出往东走一走出去这个当时的金门，一出去了，一出金门就是到了橄榄山，不是这样取，变得说你是取捷径的，而是他要求你要透过两边旁边两边的旁边的那个边的那个边堰侧门，他要求经过从北边或是南边离开圣殿，然后离开圣殿之后，他要绕一圈才可以到橄榄山去，这是当时特别的一个。圣殿的规定，第十实际上是跟这个东西有关联的。他这里特别说，特别禁止人拿着器皿经过这个圣殿的，这个是跟他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耶稣其实今天推倒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或是卖鸽子的凳子，或是拿器皿经过圣殿的经过，这一些在律法里面没有谈，但是在当前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犹太人的传统，已经成为他们应该要去遵守的。比如说你要把圣殿分别出来，你进入到圣殿有一些规矩你要是要遵守的，使得人已经对这些规矩认为不重要了，他们丢弃了这一种美好的传统规矩。我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今天我们说耶稣的所这种犹太人的规矩，我们不要以为说律法只有成文律法，我们就只遵守成文律法，确实我们要遵守成文律法，但是有一些规矩，耶稣他们在当时来讲，这些规矩是符合律法的，能够帮助人来遵守神的道，耶稣也认为是要遵守的。不光是耶稣，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样的。保罗在马前书第十一章特别谈到你们的蒙头， 这是律法里面没有的，但是保罗说这个是传统，他们使徒的传统，他也把这个使徒传统，这是好的，因为这是跟遵守律法有关联的，所以明文规定，但是这个是好的。确实律法从来没有规定你们要蒙头，我们看不到一个真容是这样，但是基律法的精神的中间引申出来，你们为了要表达男人要顺服神所定规的次序，这是神定的次序，神的规矩，你们就要在他的头上，在聚会，在祷告的时候，在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要蒙头，这是照律法的规矩所定下来的一种传统。这样的传统保罗他们遵守了，他也要求教会也要遵守，而且不光是犹太人遵守，连外邦人也要遵守。所以我们发现到对律法的遵守不要偏向于只是按照律法有规定了我们才遵守，不是的，从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一个好的规矩，好的传统我们有的。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无花果树的一个对比的关系。十二节到十四节谈到耶稣他们每次都不住在耶路撒冷，而要到伯大尼去。对，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不大，在当时来讲，耶路撒冷实际上大概是两三万人而已。但是如果到了节期，不论是逾越节或是祝棚节，每一年的三大节期的时候，可以挤进大将近十万人以上回归的犹太人，将近十万人，甚至超过十万人，然后在这个地方守节。那耶路撒冷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很多人是离开耶路撒冷来敬拜的。那今天耶稣也是一样，跟当时的从外地来的人，他们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当然我们也说，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是把他当作是他君王，君王是绝对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九节，虽然这些人迎接耶稣像迎接君王，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真的把他接家中，让他来招待他，接待耶稣到他的家中来居住，没有一个人。完了，耶稣不得不他要跟门徒一同到伯大尼去居住了。所以耶稣在这七天的里面，他是进出出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之间。所以经文就会记载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第一天耶稣只看了圣殿周围，查看了圣殿的这些当时人的规矩，耶稣没有说任何事情。那第二天耶稣才第二次要进入到圣殿，在路中就发现到，我们看到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这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其实非常的多重复的不断的有强调。在耶利米书五章十七节，八章十三节，或者是何西阿书二章十二节，九章第十节，以及阿摩斯书第四章九节，这些经文多种比喻谈到以色列人，他提的一个是葡萄树跟无花果树。先知喜欢用葡萄树加无花果树来预表以色列人，所以不论是谈无花果树或是谈葡萄树，实际上它就是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葡萄树在每年的阳历，如果在耶路撒冷的，在这个以色列地的话，大概是在八月收割的，八月才收的。那至于无花果树呢，大概是在六月开始收，六月到七月啊，六七月收无花果树啊，夏天。 那现在耶稣现在是这个时候是逾越节，应该是大概那四月份，并不是无花果它产大量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六月以后，差了将近两个月时间。但是我们知道树永远都是有出手之果啊。耶稣是在这个四月份，照讲应该至少应该要有出手之果。耶稣竟然找不到那棵树上找不到一个无出手之果。我们要回到刚才前面所谈到的伯法奇，它是未成熟的无花果树。今天这里找不到一个没有成熟的无花果树，因为它找不到任何一个出手之果，它只要它结出来就好，至少你要有一点点果粒出来，那表示它就是有无花果的出手之果。今天在四月份，照正常来讲，不应该连一点点的出手之果都没有，应该要有，但是找不到，耶稣就是找不到。所以不要以为说啊，耶稣强求，耶稣不是在强求，是本来你应该要有无花这出手之果长出来的，你没有出手之果。那我们要说，以色列人，神特别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他们的长子就是出手的，长子就是出手的果树，出手的庄稼，都是要归神的。神要求以色列人像长子一样，像出手的庄稼一样，是要分别他们自己来归给神的。但是今天耶稣在无花果树下面找不到任何一个无花的无花果，就像他在以色列中间找不到一个真正愿意跟他同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人一样，他看不到，他非常的伤心而咒诅了这一个。所以耶稣一方面是发出了警戒，一方面他来发出了一个预言，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以后再没有人吃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了，也得不出来，他就是要孤为死亡。你不能够迎接这一位真正走十字架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无花果。虽然以前他曾经是无花果树，以后不再是无花果树，就正如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以前是称为以色列国的，当他们不再接触的时候，现在的以色列不再被神称为是以色列国了。所以不要以为说现在的以色列国现在在耶路撒在这个现今他们复国了，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复国的以色列人，不是的。照着圣经的角度来看，他们不配称为以色列国，他们也不是以色列国，而接受这一位走到十字架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们就不配称为是以色列国了。这样的咒诅，我们看到第二十节以后，耶稣再次的后早上看到无花果树，就真的连树都枯干了。门徒想到这样的事情来对耶稣说，耶稣就对他说了这句话，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你们当信服神，这是同样的换的一个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界里面最常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格当作所有格，也就是原文是一种神的信心，或者说神的信实，结果信心变动词，神变成是受词，本来是神的变成是神信心的，所以变成是信耶稣信神，或者说对神有信心。如果今天的翻译，这种翻译只要信心跟神有关， 神的信或是耶稣的信，都要把它换作是对神有信心，或者说对耶稣有信心的话。如果这样的讲法是对的，那实际上第二十节里面到二十二节提到的，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有提到说，即或不信，那有何妨？难道他们的不信就神的信吗？神的信跟这里的你们当有神的信是一模一样的，原文都一样。如果今天按照今天他们的一种翻译法，他们的解释法说，这里要主要说是信是跟神关联，就要变成是对神有信心，那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就要说毁掉神的信，或者说毁掉对神的信心。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的翻译法，罗马书的翻译是应该翻这样。如果是说今天若马尔书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把它翻作毁掉对神的信心，你会发现到前后文就非常的矛盾，绝对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发现到今天这些人在解释圣经，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神观、自己的观念来解释圣经的，他们不是按照圣经原来的意思来接受圣经的意思。今天二章第二节、二十二节这里，实际上不能够用受持所有格这样的方式来接、来了解耶稣的话。其实经文就是在讲说，你们应该拥有信实。也就今天我们对于神，今天他对于以色列人怎么样去说施行审判的方法跟原则，如果我们知道了审判的原则，那就是神的信实。神是按着当人愿意接受神的话而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给人饶恕，然后赦免他的罪，有得到拯救的机会。但是神对那愿意听到神的话他不愿意悔改的人，神就直接灭亡他们，不愿意来饶恕他们，就要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就是神的信。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就是说，你们要有这样的神的信实，你们对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你们就应该饶恕他们，应该接受他们，坚持福音再次的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归回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真实的选民。如果这些人拒绝你们的话语，不愿意接受神的这种先预告而来认罪悔改的话，那就要宣告咒诅在他们的身上。你这样的人是神所拒绝的人，神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到永久。这信实，所以后面会谈到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在于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对我们所说出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相信所说的话是带有权柄的，那就是在于我们了不了解神的信实，我们有没有拥有神的信实。如果我们真的拥有神的信实，我们就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真的知道他会应着。愿意接受的神话语的人会因着我们的话，他们会得救；不愿意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人，他们会因着我们的话，他们就成为被咒诅的，要承受审判的。所以以后耶稣会对，实际上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把审判的权交给教会。以后保罗也对教会说，教会岂不是有审判权吗？教会的人 甚至于他对于那一些对听到福音不愿意相信的人，他也有审判的权。受福音的他们就得救，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他们就要沉沦。这就是教会的审判权，也就是按照耶稣今天教导门徒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实际上耶稣今天对于这些不愿意相信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发出了他的警告的话了，再次的拒绝耶稣。实际上以后我们发现到，当门徒他们受了圣灵以后，他们来接续耶稣的指示的时候，真正接受门徒的教导而愿意接受的，跟不愿意接受的，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耶稣对他们的教导，他们实际上在以后他们也真正了解了。经文第26节，是和本加下记的这段经文是后人所添加的，在比较古老的版本里面都没有这一段的经文，是以后大概第九世纪再把它添上去的，这是后人补添上去的。补添上去这段话是根据马太所说的，再把它加到里面这题面去，因为这句话是出现在马太里面，在第六章里面有出现这样的话。那这里并不是在强调你们若不饶恕人怎么样，不是，他不在强调你们不饶恕人的问题。经文这里第25节，这里有谈到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何罪，其实这个经文这样的翻译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一种翻译。25节里面他想到说，每当你们站着的时候，若仍然有敌对任何人的事情，应该马上饶恕或说马上释放。每当你们站着祷告，若仍然有敌对人的事，应当马上释放。所以这里很明显他是在谈到，今天我们有敌对人，是门徒去敌对人的时候，不是别人来敌对我们，是我们在敌对。敌对这个字也有控告的意思，有的人，这些人他所做的，我们接着他，我们去控告他。但是这个人呢，他不是不信的人，他是一个弟兄。今天是一个弟兄，结果我们认为他做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来敌对他。那耶稣说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心，他是弟兄，你就应该饶恕他。因为既然他所做的虽然跟我们不同，但是或说他所做的方法，或是他所认定的一个跟我们不一样，但只要他是弟兄，那我一对的这样的事情应该要继续来接受，要释放他。那为了让我们天上的父也能够饶恕我们的过患，因为我们不见得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的，那有时候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还达不到神的要求之前呢，我们应该继续的同样的用同样的观点来看那一些我们认为跟我们是有敌对的，我们不要直接就反对他们，应该继续的在神的面前继续的站着，继续来祷告，来求能够走到合一的地步。如果这个人是他是弟兄的话，这样的方式来对一个门徒，他是在教会的角度来对门徒来说的。所以这段的解释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会被人家所误用的。我们愿能够继续的让我们来看后半段耶稣继续被拒绝的这些话语， 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到第十二章这一段在圣殿里面的话，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好好去再先把它详读。这七段话非常有意义的啊，它是特别的一种教导啊，在马太跟路加也都有同样的类似的记载，详细的来查看啊耶稣的教导啊，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第四十首，